好，接下来今天的读经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开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感谢主，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二选一的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我们还在第二个主日，好啊，新年好快乐，彼此蒙恩。很多人在年初的时候喜欢做 New Year Resolution， 你做了 New Year Resolution 吗？到了年底的时候不会感到内疚的，大部分是因为他在一年忙碌的生活当中，他坚持了选择继续执行他年初所定的计划，贯彻始终。我们一生当中都要面对不同的选择，高中毕业以后我们要选择要上哪一所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选择工作或者继续的深造等等。我们的选择不论根据什么因素做出决定，这决定就会影响到未来的结果，这结果不论是酸甜苦辣你都要承担的。或许有些选择错误的时候，能够越早改过就越不会浪费人生。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有两个，就是二选一的选择，但是只能够择其一而去做，做了会影响你的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谢谢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要怎样过人生，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抓住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当走的道路。主，您也使用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主让听者讲者都能够清楚明白你所要让我们生命更丰盛的一个这个话语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您，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我刚才Jack 读的经文里面有提到两种的人生，这两种的事实上是一个两种的价值观，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第一个是属地的世俗的价值观，第二个是属天上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基督里面的一个价值观，也是天国的价值观。主耶稣用了三方面重复了这个二选一的选择，是要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做一个有永生意义的决策，就是要专一的侍奉神，是要我们专一的侍奉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哪两种的选择呢？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会看到两种财宝，两种眼光，两种主人。好，我们现在就看 19节到21节的两种财宝。请问大家有没有人不要财宝的？有，我的儿子以前啊，他就说我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财宝。但是他现在啊，长大了，他现在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他要赚养钱啊，他至少要赚养自己，得 养活自己，然后他才能够去追求他的梦想。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地上的财宝是包括三种：衣服、食物、金银。现代人讲到的财宝就是世上的财物啊，世上的财产，是黄金啊、珠宝啊、金钱啊、股票啊、车子啊、房子、家具、衣服、食物，这一切可以转换为金钱的都是财宝的。绝大多数人都有计赚财那种渴望，计赚财宝的一个渴望，因为越多越富有，生活越有保障。然而所有的世上的财宝，我们注意，都是一些消耗品，一般人都有这样子的认知的。其中呢，我们能够这些财宝能够维持很久，就对那个拥有的人才有意义的。在日常的生活的购物，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要去买一些有耐用的东西，无论我们买一辆汽车，一辆一套家具，按一般的常识，都是要选用那个坚固啊又耐用的东西啊，而且不是冒牌的货物。这正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持久的事物上面，不要为自己积赚财宝在天上，只要积赚财宝在天上。积赚和财宝事实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的，积赚是一个动词，财宝是名词。积赚的意思就是把财宝放在某一个地方，有堆积的含义。积赚财宝这个词记在19节到20节，事实上你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一对的金节，一个是消极的，不要为自己积赚；另外一个是积极的，只要积赚财宝。都是讲到放在哪里，堆积在财宝在哪里。他的问题，他强调的是你要堆积，要放在哪里。耶稣不要我们放在这些财宝放在地上，而是要堆积在财宝在天上。差别是什么呢？是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不要为自己积赚财宝在地上，在地上有虫咬，能朽坏。朽坏这个原文啊，有吃掉跟消失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图画啊，许多人的财富，那时候把那些堆积在仓库里面，在仓库里面有许多的艺术书啦、谷物啊、这个害虫啊，就可以到了这个仓库里面去咬掉这些东西。大小的老鼠也都会把那个仓库污损毁害。这段经文是指大小的老鼠啊、虫类啊和其他的害虫都可以到仓库里去把这些谷物这些储存的东西都吃掉。像这样子的产业是没有永久的价值。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在地上不单单有虫子咬人朽外，也有罪和贼啊来孤陋来偷，挖孤陋来偷。新译本来就是讲是说有贼挖洞来偷啊。那因为为什么那时候啊，巴勒斯坦的房子的这些的墙啊，多半都是泥土做的，并不牢，不是很牢固的。啊，盗贼确实能够挖一个洞来偷的。这个经文呢，原来是这样说的，是原来在家里住的，我们藏在你家里的一些金子，有一天呢、啊，就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啊、有贼挖穿了他单薄的墙，他的财宝就不见了。在有盗贼可以进进出出来偷你的情况之下，财宝并没有永恒的价值。有人会说啊，现代人哪里有这个问题呢？钱都放在银行啊，股票市场啊，房子烧掉了也有保险公司来赔偿的。然后我们现在的堆积赚财宝真正能够保持的吗？就算你是积赚的财宝真的能够永远保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永远拥有这个世上的财宝呢？换句话，你能够永远活在世上吗？人生啊，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传道书也不是这样说吗？有人用智慧的跟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那未曾劳碌人为魂，这是虚空，也是大幻。有人这样说啊，我才不在乎啦，你刚才讲的这个道理，我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享受我的财宝吧。可是你真能够享受世上的财宝吗？在世界上一切的肉体能够享受的都会变旧，每一个连续性的那种乐趣啊，在开始的时候有刺激，以后的刺激也渐渐的消失，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够产生相同的果效，它如麻醉药一样，终究会失去它最初的果效，而且越来越不见功效。人坐在那必衰毁的事情，寻求他的乐趣，必定是一个愚蠢的人。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小的时候很喜欢吃的东西，现在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哎，奇怪，怎么吃起来没有这么好吃吧？这种享受就已经变旧了。还有在世上的享受，有一些在年老的时候也会逐渐失去它那种吸引力，这个享受的物的吸引力，可能是因为人的身体在丧失了这个享受的能力，也可能是他的思想成熟以后，他们就没办法在这些就没办法来满足他。人绝对不应该把他的生活中把他的所有的精力心力给那个岁月可以剥夺他欢乐的事情上面，人应该在那些事情上面花在那些不能朽坏的事情，来找到人生的乐趣。在世界上难道有一些物质是可以永远保证安全不被盗窃的吗？就像我们今天的财富吧，有人投资股票，股票会下跌，钱存在银行有时候会被盗的可能性，或者是通货膨胀，钱币这个价值就缩水了，好像是被虫咬了一样，被人偷窃了一样。反观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都是以追求地上的财富为目的的话， 早上起来上班，为什么呢？赚钱。股票涨了就高兴，股票降了就伤心，买了便宜货就嘻嘻笑，很高兴，因为省了钱。读书是为了赚钱，如果不能够赚钱，我相信十个九个都不会这样辛辛苦的去读书，完成一个学位，又练了另外一个学位。我们事实上每天都是为了积存地上的财富。我在读书的时候， AT&T Bell Lab 是我理想中的铁饭碗的公司。感谢主，神的恩典，我后来竟然成为那个我梦寐以求的那公司的员工。我那时候想到了，这下子可好了，我可以安安稳稳的、快快乐乐的在这公司工作啊，一直到退休。好景不长啊，因为反托拉斯的这个话，我把那个研究开发部门从 AT&T 分离出来，成立一个 Lucent 的公司。那时候 Lucent 的员工战战兢兢的努力的工作，结果呢，股票大涨。Lucent 的总裁在一个庆祝的大会当中，让每一个员工戴了个太阳眼镜，要我们唱啊，这前途太光明了，这个我们这要戴太阳眼镜，这个太光明了。在这个庆祝会以后没有几年，公司股票大跌。我本来要依靠的这个 Lucent 退休金大大的缩水，本来90块一股的，后来变成几毛钱的一股。这 Lucent 的公司现在已经被收买了，这个我原来以为铁饭碗的公司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耶稣要我们不要以地上的财宝为人生的目标。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天上的属灵的世界中，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来偷啊。这么好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如何去积攒财宝在天上呢？难道我们要像民间的宗教的信徒，在拜祖先的时候烧纸钱、纸房子啊、纸汽车啦、啊，给死去的祖先吗？当然不是的，是人在活的时候为他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没有别人可以为你积攒财宝在天上。犹太人很熟悉天上财宝这句话，他们以两件事情来代表天上的财宝。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说，人在地上所行的善事将要成为天上的财宝。犹太人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论到一个批判犹太教的一个叫摩诺王。这摩洛王在他荒年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分散给穷人。他的弟兄来见他，他就对他说，你父辈和祖先所积存的财宝，你都把它分花完了，你糟糕了。摩洛王对他们说，上一代的积的是地上的财宝，我积的是天上的财宝。他们储存的财宝的地方是人所管辖的，而我储存的财宝的地方是人所无法管辖的。上一代的积的财宝不生利息，我积的有利息。上一代积的是金钱的资财啊，我积的是灵魂之财。上一代是为别人积财，我是为我自己积财。上一代为今世积财，我是 为来世积财。犹太人拉比确实知道自私的储存就是丧失，慷慨的施予会给人带来天上的财宝。耶稣也是这样讲的哦，在很多经文里面你们看到他也讲要慷慨解囊，毫无保留的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当然能够为福音施工、扩展神的国度，以及在拯救世上人的灵魂上提供财宝的人，也同样有财宝计算在天上的。第二个看法，犹太人是把天上的财宝是跟品格是相连在一起的。有犹太人这样说啊，有犹太人拉比这样说，当人离开世的时候，金银宝石都不能携带，只有能够带他的律法跟知识跟善行。这里面讲到善行，或是圣经里面讲的善行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先知这米迦他有这样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也是这样说的，他对基督徒的行善有一个很清楚的表达，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周济穷人行善，并不是要赚取救恩，乃是因信称义，重生得救以后有基督生命的改变的一种表彰。二十一节，耶稣用一个人的财宝放在哪里，他的心也就在那里。那种真理做这三节的这一段的结束，这也是这样讲的。他如果一个人所重视的或放在心上的事物都是属地上的，他所有的兴趣就是在地上，对于他来生他一定不会有兴趣的。如果呢，一个人一辈子都在想望着永生，他就会轻看今世的事物的价值。耶稣绝对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重要，养家糊口不重要，不是这个意思的。他是说，他一次一次的说，这世界重要的并不是他本身，而是他所要导致你往的方向，你的目标。今世并不是人生的生命的一个尽头，是生命道路中的一个阶段。所以人绝不要迷恋这个世界跟属世的东西，他的眼睛应当专注在将来永恒的目标，这就是有眼光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这样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耶稣用人的眼睛比喻，教导了关于属灵眼光的事。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透过眼睛就能够接受到光，才能够看见。眼睛若就明亮了，全身就充满了光明。眼睛若昏暗了，视线就模糊不清，就像行在黑暗里。二十三节，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都就黑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灵昏花了，就会掉入 道德的黑暗里面。那眼睛为什么会崩花呢？我用白内障为例啊，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这个晶体状的会变成浑浊，浑浊的晶体状会使进入眼内的那个光线分散，使眼睛不能够在这个影像就能够交际啊，结果呢会导致视力的模糊。这过程好像一辆敞篷车的后窗哈啊，最初是很清晰的，到后来是因为长期的紫外线的侵袭，就会变成黄色的啦，会这个褪色啦，不再透明。所以白内障人看的东西啊，比常人看的暗淡，甚至到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会觉得外面太暗了，看不清楚。我的右眼有白内障过，也开刀了。开刀完了以后，因为细菌感染，造成了差一点失明。感谢主，神的医治，我的右眼已经复原了。然而，这右眼的视网膜上面还有留有疤痕，造成我的右眼看到的直线成为弯曲的虚线。我们对人的看法是根据我们的眼光，有几件明显的事物能够弄瞎我们的眼睛，会欺凌我们的眼光的成见，它能够欺凌我们的眼光，它会这个男主人不能够清楚合理的吻合逻辑的本分上去判断。凡是被成见所支配的人，他的眼睛是黑暗的，他的眼光是弯曲的。嫉妒吗？嫉妒也是能够扭曲我们的视力的。许多婚姻友谊都是破碎在这个嫉妒的上面，因他扭曲了那无辜的世界，这世界就产生了那个犯罪的行动，使人看不见真理的事实。那我们来谈谈慷慨和吝啬的眼光。你们眼睛若良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哦。然而嘹亮原文有慷慨的意思，耶稣所称赞的就是慷慨的眼光。昏花呢，原文有吝啬跟厌恨不慷慨的意思。昏花的眼睛可以指吝啬自私的人，他不能够看见自己真正的方向，他在道德上和邻里都是瞎眼的。吝啬的眼光驱扭了我们的视线，唯有慷慨我们 的眼光才能够看清楚上帝所看见的一切。只有慷慨眼光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认为最宝贵的事情上面。因此慷慨的眼光和积攒财宝天上之，两者有异曲同工相互辉映的果效，因为这个两者的意义将要决定一个人人生的看法。我请问大家哈，你们在开车的时候，你们靠着什么来开车啊？有人就马上举手 GPS， 我说错了，有了 GPS 还是不够的，最终你还是要靠你的眼睛来开车，你要用你的眼睛找到你要走的道路，眼睛会影响到你的心，但是最终还是由你的心来决定要右或左。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是一个隐喻的，眼睛可以相当于心，决意跟随神，要遵守他的命令的心。在诗篇119篇 有好几节，在其中有几节好啊啊十八节来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立法的奇妙。三十六到三十七，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的之财呀、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同样的，耶稣在第二十一节，他也是这样讲的，他，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从心转向眼睛，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眼睛来说明人生活的方向。倘若人选择把他的心思意念分散到上帝和钱财上面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单一的视线，生活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人的眼睛若不够专注在顺服上帝的上面，就快快的就进入黑暗，没有看不到真正的目标。从前有一个农夫，他每天非常的辛苦去劳动去工作，可是那个日子过得很艰难呐、啊。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早上起来，他就决定去田里去耕地。可是他当他要到耕地那要到那耕的那一片地的时候，他就发现到耕地的锄头太钝了，于是农夫就准备去邻居阿牛家借一把锄头来用。可是他忽然就想到，这个妻子提醒他好几次了，家里的柴要用完了，他需要抱一些木材回来啊，就跑去砍柴的路上，他就看见哦，小孩子在喂养，他突然间想到哇，自己家的五只羊还没有喂啊，还指望这个羊赶快长大，能够卖一些羊毛啊。啊，于是他就从又向了那个羊圈方面去走啊，走了没有两步，他又看见地上呢有好几个土豆，就想到了自家里面的土豆可能已经成熟了啊，应该要挖出来了。于是他又往菜园去。他刚到那菜园的时候，就发现到那有几只鸡呀、啊、躺在地上啊，他认出来自己的鸡啊，因为他的鸡受伤了啊，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农夫啊，还没有天亮就出门了，直到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啊，他忙了一天，头昏转向的，结果木材也没搬。羊也没喂，土豆也没挖，锄头也没有借到，地也没有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意识到专注的力量。取舍之间，你要舍什么，放下什么，才能够得到那个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你的眼光专注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的心就被这世上的金钱物质塞满了，我们就容纳不了了神。难道我们不能够一心两用吗？而又要天上的财宝，又要地上的财宝，这是可能的吗？在第二十四节，耶稣讲论选择对的财宝的之处和两个眼光之后，他继续要我们在两个主人，我们要去忽视的是哪一个主人中来选择。耶稣说你不要，你耶稣说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是物质产业的意思， 马门本来的意思是人托，就是委托了另外一个人为他保存的财宝，到了后来马门就变成了不是所托之物，而是指人所信靠的东西。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是在拼写这个马门这个字的时候，前面那个 M 啊，是变成capital， 就变成写大写了，这个就把马门视为神的。这个字经过历史的转变，活活生生的向我们显示，物质拥有物在人的生命中篡夺了他不该有的地位。本来一个人的财富是他托付给别人保管的东西，结果那个财富就变成人所依靠的东西。对我们人对神的看法，最好的描写是他的神就是他所信靠的。当一个人把他的信任放在物质上面，这个物质就变成了他的神，而不是他的供应者。换句话，我们要小心啊，本来我们的钱是，我们是钱的主人，所以我们要使用什么就使用什么。可是到了后来，钱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成为钱的奴仆。在侍奉，这个经文里面的侍奉原文是奴仆的意思哦。我们只要把它把这句话，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翻译成为一个人不能够做两个主人的仆人，这种翻译就好像我们中文讲的一个人不能够脚踏两条船，这样子的翻译就比较能够把握其中的含义。因为我们不能够忠实的诚实的忠心的服侍神，就根本不是服侍神。既然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一切包括时间都归于他，属于他，我们就让神来支配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全职的全时间的工作，不是礼拜天才做基督徒，在平常不做基督徒。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经文，这里的经文讲得更清楚，上帝所要的是一个专一的侍奉，是要专一的侍奉。亲爱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耶稣要求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忠于天国的价值观。从过去我们只知道努力为自己积攒那暂时不能持久的地上的财宝，要转向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因为在那边没有虫子咬，不会朽坏，也没有贼骷髅来偷，挖骷髅来偷来偷，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积攒在天上的财宝。因着我们有上帝的眼光，我们来看世界，故此我们能够靠神的恩典，周济穷人，行善，行公义，好怜悯，存怜悯的心，如此会将财宝存在天上。我们如何能够有上帝的眼光看世界呢？耶稣用两种眼光的隐喻，要求我们要专心的仰望神，竭意跟随主，一心的遵守他的命令，如此我们才能够忠心的服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天父，感谢您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让我们能够按着 你给我们的爱的恩典能力，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让我们能够一生忠心的服侍你，能够见证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